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进度是家庭祭坛的进度，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我们一起来把第三篇读一次，诗篇第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第二节，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你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第四节，我用我的声音求靠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的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第八节，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们家庭祭坛这个礼拜的进度是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在这个标题上有特别注记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也就是这一首诗歌是大卫避难时的祷告。亚沙龙他怂恿亚西多福的一些人来共谋叛变，服从他的百姓很多，所以声势非常的浩大。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五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这个来聊从这个第三篇里面来思想大卫的心境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从我们来先读到这个十四章跟十五章撒母耳记下，我们把这两章读一读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容易去体会大卫当时是如何来这个经历这一段逃难的这些经历然后他的心境是如何的来向神祈求来祷告神那么神怎么来救他脱离这一些人的追杀这是在当然亚沙龙来叛变要杀这个大卫其实这个是在大卫犯罪之后大卫犯罪之后，先知拿单先知奉神的这个吩咐去责备这个大卫责备大卫的时候也让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也就是他必从他的家中来兴起后患来攻击他那这个从家中来兴起后患攻击他就是家里发生这个互相残杀的事件包括他的儿子对他的叛变大卫当然对这样的神给他的这样的危难其实他内心是相当的清楚所以虽然儿子叛变对他的追杀但是他却很明白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他在受刑罚的这个过程也就在逃难的过程这个当然是他犯罪之后神对他的刑罚那在受罚的过程当中他仍然对神有信心所以这个第三篇就是他 在逃难当中对神的祷告。我们今天晚上就从第三篇来大概看分几个段落，我们来思想其中的教训。第一节跟第二节，大卫在描述表明他的危险，所以他是四面楚歌的危机。所以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他的敌人很多，很多人起来攻击他，这是外来的危机呀，所以这个敌人很多，他的儿子叛变，很多百姓随从他，所以他感觉到他是危机重重，所以敌人非常的多，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内在的危机就是他的信心受到打击。大卫的仇敌都是自己的人，那议论这个第二节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也就是说他感受到他的仇敌是这个是自己的人，所以这是发自他内在自己的危机，这也是一种这个对神信心的打击。所以他心里想说，有许多人来议论我得不着帮助，得不着来自神的帮助，这是一开始他先提到他的这个危机。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向神呼求祷告的时候，他确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我们再看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第四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神，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这个大卫他对神还是相当有信心，所以第二段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但神是我四围的盾牌，也就是说他相信他对神的认知，他相信这位神这个是他的盾牌。四围的盾牌表示在他的四周围会来保佑他，维护他，所以神对他的保护是完全的，因为是四围的盾牌，所以纵使敌人非常的众多，但是他说神是我众人的是我四围的盾牌，也就是说在我四周围都有神在维护着我，所以他相信神对他的保护。那他又说神是我的荣耀，神是我的荣耀，这个人的荣耀就是一种成就感。那神是我的荣耀就是他认定神能够这个眷顾他，能够成为他的盾牌，能够保护他让他得平安，所以他不至于在敌人面前被敌人所杀，所以他依靠神的心神就会成为他的荣耀。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但因我以认识我 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的改变。过去保罗为律法热心，过去他以为对他有益的 所以他热心的去做，他也尽力的去做。但是他后来被主耶稣的荣光照耀之后，也就是主耶稣拣选他之后，他对主耶稣的体验跟认知又有所改变。所以过去他认为跟他有益的，他说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万事不是都不好，但是当以跟基督来比较，以认识耶稣基督以依靠基督的这样的这个比较之下，当然耶稣是至宝，万事是粪土，所以价值观念就会改变，认知就会不一样。大卫在一生当中，其实他所遭遇的是极大的患难。还没有当王的时候，他曾经被扫罗追杀，他也曾经很落魄的在逃难，甚至非常的危急但是在每次的危急当中神都救他脱离这些危险。那么他也经历了他靠神的这个信心，他也相信神会帮助他。那所以以后他在任何的时间面对敌人，他都会求靠神。那现在他面对的危险不亚于过去，因为现在是自己的儿子叛变在追杀他。可是他仍然对神存着相当的信心，所以他说神不但是我四围的盾牌，也是我的荣耀那不但是我的荣耀，他又说我们再看第三节的后半句话，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人的荣耀会让人自信所以有些人对自己的非常自信，就抬头挺胸走路就不会低头丧气。那一个人的信仰这个信心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个人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对神有绝对信赖的心所以纵使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就不会灰心丧志，因为相信神必会看顾。所以他说神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也就是说能够因着靠神的信心非常的刚强也不会因着所经历的这些敌人的追杀而这个惊慌失措反而是相信神的这个绝对能力，相信神必然会保佑他，必然会救他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当神要拣选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因为过去他曾经杀了这个埃及人，所以他开始逃亡到米甸的旷野在那里经过40年。那现在神要拣选他的时候要差遣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他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的时候，他跟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他的身份当然是一个逃亡者 他的身份，这个时候他认为他很卑微，他怎么能够去见这个法老呢？但是呢，神却说：“我必与你同在。”也就是说，神要让他能够在法老面前能够站得住，能够勇敢的来向法老来争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所以我们看后来事实确实证明，神让摩西在法老面前这个很有魄力的来向法老争取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虽然法老一再的阻挡但是摩西也毫不退缩。所以这个大卫在祷告当中，他相信这位神会让他抬起头来的神，也就是说我们靠神，因着靠神的信心，我们因着靠神的心神不会让我们羞愧，神会让我们因着靠神的心让众人看到神在眷顾我们在保佑我们。我们再看回来诗篇第三篇的第五节，诗篇第三篇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第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摩西，他这个大卫大卫他在这个祷告当中向神的祈求的这一篇诗歌当中第三个部分他向神的呼求，他相信能够安睡在神的保佑之下。他说：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他相信神是保佑他的神，所以他向神祷告的时候，第四节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大卫说：我用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就是发自内心这个声音等于是说从内心发出来，心的声音就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向神的呼求用我的声音来求告耶和华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声音来向神祷告呢？我们祷告只是表象的在祷告，还是真正我们发自内心的虔诚来向神祷告？所以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这个所谓心灵和诚实，也就是所谓发自内心实实在在的向神的祷告，这个就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用我的声音就是发自内心的向神的呼求，用我的声音就是实实在在出自自己内心很实在的向神的祷告而不是嘴巴说说而是发自内心很实在的向神祷告。那当我们用这样很虔诚实在的心来向神祈求的时候，大卫说他就从他的圣山上来应许我神会从他的圣山上来应允我这个圣山是指神的山神会从神那里也就是说因着我发自内心实在的祷告，这样的祷告能够得到神的回应，能够得到神的应许所以这种祷告是表示 没有阻碍的祷告，我祷告发自内心来向神求告的时候，神就会从圣山上来应许我，就会这个听我的祷告。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这是祷告之后内心的平安，求靠神的内心的平安。一个懂得来求靠神的人，他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他真正内心的平安。一个不管在任何的患难困苦病痛的环境当中，有信心来相信神，绝对的信赖神，来发自内心来向神呼求，神会赏赐给他的就是心灵真正的平安。我们看诗篇131篇，诗篇131篇，第二节，诗篇131篇，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的母亲，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是大卫他在他的这个所作的这个诗歌，那这也是他信仰的经历，他靠神的体验。那他靠神的体验里面，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也就是说，也许我处在这个患难的环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危险当中，但是因为相信神的信心，因为有依靠神的心，所以神会赏赐给我们一个这个平安的心，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是平安的，因为我们相信神，因为我们依靠神，所以内心是平安的。我们最近大家都在这两个月来在我们台湾社会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冲击当中，尤其在这个上个月大家人心惶惶，大家处在这样一个不安的环境当中，都内心相当的恐慌，随时都好像我们都会有被感染病毒的这个机会，所以觉得活得很不安，处处都会觉得可能都有危险会临到，所以很多人的内心是不安的。那因为内心不安，就会开始焦虑，那就会觉得很不平安，甚至呢无法睡觉，但是大卫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个孩子他要成长，他要长大，他会经过断奶的过程。那孩子要帮他断奶的时候，我们做过父母亲的都非常的清楚，这个过程是辛苦的。对一个孩子来说，他喝奶喝习惯了，现在要断奶，不给他吃奶，要给他这个其他的食物，对孩子来说他吃不惯，所以在这个断奶的过程里面，孩子因为无法满足他这个吃奶的这个需求，所以他会哭闹，那对孩子来说，也许他不明白，那为什么母亲要用这样 这个坚硬的食物，这样让他感觉到很不同的食物，不给他吃他应该吃的，所以孩子哭闹的。可是看在父母的心中，其实父母也是很难过的，因为孩子不吃，所以要忍受这样的过程，为了就是要孩子的成长。那当这个孩子经过断奶过程之后，他知道了，他明白了，所以他很安稳的会睡在母亲的怀中，所以这里圣经上大卫说，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那样的平稳安静的心。那其实我们的信仰过程，我们今天在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的生活，有时候神也会对我们有断奶之爱，也就是从我们刚信主，也许我们有些慕道者，在慕道的过程或者刚出信的时候，大家信徒对他是这个非常的关怀，所以会觉得我来聚会，我来到教会，备受大家的关怀，很受大家的这个招呼，会感受到大家的爱心。那么在刚要信主的过程，也会觉得说，神好像很爱我，所以大家的鼓励勉励，要有信心祷告。所以也许在那一段过程当中，确实也体会到神的某些恩典，所以就很容易感受到说，原来信耶稣真的是这么的平安，这么的好。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慢慢的成长，要慢慢的进步。那在这个成长进步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经历神对我们的断奶之爱。那神对我们的断奶之爱，就像这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不经历这样的过程，你就无法享受到那靠主内心的平安，所以这个过程是必然会经历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看十二节，第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十三节，凡只能够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里圣经上说，我们这个信主之后，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让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起来，也就是我们要能够成长，就像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他能够吃干粮，那这样的话，我们对神的道理，我们对神的体验就越来越深，我们对神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楚。那当然我们在信靠神的过程当中，不论我们遇到如何的环境，纵使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因着有靠神的信心，我们的内心是平安的，所以就像这个大卫的诗歌当中，他说：“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所以能够安然的躺着来睡觉，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表示这个能够安然来睡觉，能够很平安的 不会睡不安稳。一个内心恐慌焦虑的人是睡不安稳的，那会面对仇敌的追杀，而且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增多，有许多人都起来攻击我，但是他还是能够体验到我躺下我起来，耶和华都保佑我，所以无论是睡无论都是醒着啊，都能够感受到神所赏赐给他的平安。所以第六节他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啊，因为有神成为他的依靠，因为有神成为他的盾牌，因为有神在周围来保佑他，来保护他。最后一段第七节跟第八节啊，他在颂赞啊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啊。最后一段就是大卫对神的啊这个颂赞哦，所以他颂扬神的功恩功了哈。他说神是为我征战的神，所以他说求你起来哦，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哦。他相信啊这位神啊是会起来为他征战哦，会起来救我，所以他也用这样的啊这个对神的信心哦来向神祷告。所以他说我的神啊求你起来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敌人的恶人的牙齿哈啊，也就是说他会神会起来哈，消灭敌人的力量哦。虽然敌人众多哦，要来啊这个啊围攻他，来攻击他哦，但是他相信神会起来啊，这个消灭他们的力量。也会消除他们的武器所以这个敲碎恶人的牙齿就像把他的武器敲掉一样所以神为人征战这个神会让人得到这个神的拯救。第八节就是在颂赞神的救恩，说救恩属乎神，愿你赐福你给你的百姓他颂赞神的全能，所以救恩是属乎神的，救恩属乎神，表示拯救不在于人，靠人的这个拯救是相当有限的，人的帮助是相当有限的来自神才是最大最有力最好的保障最好的帮助，所以救恩是属神的也就是说相信神会救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他也相信神会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大卫在这个逃难当中他仍然不忘了来向神祈求所以这一篇诗歌就是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所写的诗歌，也是他向神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诗137首。